中国的新冠疫情居高不下之际，中共却决定不再封关并全面开放防疫限制，引起各国的哗然。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2月26号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改名称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的规模亦都从乙类甲管降为乙类乙管，并自2023年1月8号起对确诊者不再实施隔离措施。入境中国者亦都取消全员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只需要在行前48个钟头进行核酸检测亦即可以了。而且仲打算有秩序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度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正式告终。目前中国官方公布确诊数目每日约为5000人，但分析人士指出，这个数字严重低报，每日确诊黑数恐怕逼近100万人。中国国门大开之后，包括美国、日本等国家深怕中国带源者恐倾巢而出，将病毒扩散到去全世界，无不收紧中港旅客的入境检疫限制。台湾行政院亦都在12月28号召开防疫会议，并决定为避免冲击台湾防疫及医疗的能量，仍然不会开放中国观光客来台，并自2023年1月1号至31号期间乘搭中国四个直航航线，不包括港澳及台湾外岛金马地区民众春节交通项目来台的旅客，需于机场或者港口进行唾液核酸检测，阳性者只需进行7日自主防疫检查，阳性者则依规进行5+N 的隔离，亦即前5日居家照护之后则可以出门并采自主健康管理。面对中国突如其来的全面解封，不少台湾人忧喜参半。现年41岁位于中台湾台中的药局协理胡华之话，中国有全球最多的人口，骤然解封之后的出国潮，台湾人恐惧亦都为全球带来负担。胡华之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他们现在大爆发都是重症，不知道这个重症的病毒是原始型的病毒没有演化的，还是说它又发展出了另外一种比较毒的病毒，这个我们也看不到。
他说他们中国现在大爆发都是重症，不知道这些重症的病毒的原始性的病毒有没有变化呢？还是说它又是发展出另一种比较毒的病毒呢？我们也都看不到资料，因为中国资料是完全不透明，就算有数据也都不一定能够相信，所以在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和它的病毒株的形态披露之前，我们就会比较担心了，它们的病毒在台湾又会造成另一轮的流行。现年38岁的台中市餐饮业者邱晓芬也都有同感的。邱晓芬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最担心的是健康，觉得还是会越来越扩散，因为毕竟它还没有到非常的和缓。
他说最担心的就是健康，我觉得疫情还是会来到越扩散，因为毕竟它还没有到非常的缓和。而现年35岁在台中从事会计工作的纪小姐则批评中国防疫的主旋律就是封控隐匿疫情，药物治疗方面亦都不积极，短短一个月以来毫无任何准备却门户大开，令人闻之色变。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全名的纪小姐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大部分台湾人会担心，包含我的身边亲友啊家人，可是我觉得迟早还是会开放的，因为我很多住在国外的朋友他们都已经解封了，甚至口罩也都不戴了。
他说我们都很想相信中国是没有问题才大举开放，但从过往例子来看并非如此，台湾和中国距离很近，应该要更加严密的管控，不单止机场采检唾液 PCR， 应该也都要有更加严格的检疫隔离措施。不过同样亦都位于台中现年29岁的药局工作人员叶正培则说，与病毒共存是迟早的事，他不会太过担心的。 叶正培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各地解封都是有好有坏，一方面促进经济成长，另一方面就是大家要注意防疫的规范，面对疫情就是保持开放态度，不要太拘谨。
他说大部分的台湾人都会担心，包括我的身边亲友家人，但是我觉得迟早都是会开放的，因为我很多住在国外的朋友他们都已经解封了，甚至口罩都不戴了，所以我觉得这次疫情大陆解封我个人是没有意见。现年23岁的台中市学生骆日谦亦都对中国疫情持开放的态度，他说中国解封之后两岸商业往来增加应该是好事一桩，台湾人做好自身的防护就可以了。骆日谦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这主要是属于防疫性的防疫的措施，因为它是阻挡病毒在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做基因系列监测，来看看除了中国目前流行的 BA.5 跟 BF7 之外，以及全世界现在流行。
他说各地解封都是有好有坏，一方面促进经济成长，另一方面就是大家要注意防疫规范，面对疫情就是保持开放的态度，不要太过拘谨于自己的生活，太压抑。台湾的疫情指挥中心于12月28号表示，中国的疫情热区以大城市为主，预计未来几个礼拜将会达到第一轮的高峰，农历新年过后中国返乡的人流增加，可能会使到疫情往农村地区扩散，疫情蔓延恐怕持续到三个月以上。位于台北的台大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预防医学研究所教授陈秀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选择在冬天去解封，特别容易出现免疫负债的情况，也就是免疫力变差的人恐怕因此出现致死率较高的中重症。他说农历春节之后应该就是中国防疫降级较佳的时间，可惜木已成舟。他的研究团队推算，直至到明年三月底，中国如果没有办法有效去防疫，全国确诊数目恐怕会达到5亿5千万人，其中480万人可能是中重症患者，住院人数约达300万人，包括需要重症医学照护的180万人。该团队进一步推算，最后恐怕总计有高达255万人不幸身亡，包括直接死于新冠肺炎或者是合并感染死亡的170万人，以及85万因医疗照护能量不足而致死者。陈秀熙说，台湾决定对从中国入境者核酸采检而非用快筛选，是因为可以透过病毒基因定序来到掌握新变异毒株的出现。他说不单止台湾，很多国家都采取这样的一种预防性措施，以防范中国产生新型变种病毒的可能，并防堵另一轮潜在的大流行病。他说这个主要是属于防御性的防疫措施，因为它是阻挡病毒在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做基因序列监测，来到看看除了中国目前流行的 BA.5 和 BF.7 之外，以及全世界现在流行的 BQ.1 和 XBB 跟所谓的 BA.2.75 还有没有在中国产生新的变种病毒的一个监测。他说在中国盛行的 BF.7 病毒株传染力强，最多可以一个人传染给18个人。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指出，BF.7 仍属于奥密克戎 BA.5 病毒株的分支，目前来看中国疫情仍然处于第一波，而台湾则已经进入了第三波，而且最近两波疫情盛行的病毒株以 BA.5 为主，因此即使中国的 BF.7 病毒株入侵，要在台湾造成大规模流行的可能性较低。对此陈秀熙说，台湾先至刚刚经历过 BA.5 病毒株，愈后民众的免疫力较高，但如果 BF.7 病毒株传入台湾，还是建议长者及患有慢性疾病这类脆弱族群要施打双价次的世代疫苗，保护力较足够。 陈寿希解释话：
台湾刚刚经历过 BA.5 以及六月份的 BA.2， 我们民众所施打的有效的疫苗追加剂是在 70% 以上，所以台湾即使是受到他们。
他说台湾刚刚经历过 BA.5 以及六月份的 BA.2 的病毒株，我们民众所施打的有效疫苗追加剂覆盖率是70%以上，所以台湾即使是受到他们中国传入来的新型亚种病毒，对于医疗能量以及中重症上面的伤亡，我不认为会有很大的伤亡，所以台湾我认为现在是抵挡得住的。台湾前国建署署长位于台北的阳明交通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兼任教授邱淑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根据数据分析，一旦防疫走入躺平的阶段，死亡人数就会攀升，中国亦都不例外，因此他认为渐进式解封、适度抑制疫情才是较好的做法。邱淑提话：
为什么要用渐进式？第一个，你的伤亡不会冲那么快，医疗体系比较不会瞬间瓦解；第二个就是容许民众有时间去打，老人的第三剂的接种率冲高；第三个就是这个。
佢话点解要用渐进式呢？第一个，你的伤亡不会冲得咁快，医疗体系比较不会瞬间瓦解；第二个就是容许民众有足够时间去打疫苗，让中国老人的第三剂的接种率冲高；第三个就是这个社会需要一个调息的过程。根据官方统计，台湾上个礼拜共新增了12,775宗，较前一个礼拜的107,315宗增加了 12.6%。 近期疫情周增幅约在20%左右，但有直冲30%的加快趋势。台湾疫情指挥中心预计，台湾第三轮的疫情的高峰期恐怕会落在2023年2月初，届时单日确诊人数将会达到30,000上下。邱淑提认为，台湾疫情本就在升高了，部分社区早有来自各国的超级变异株与新型变种病毒在迅速扩散，但台湾政府毫无作为，如今却只单挑中国入境检验，根本无助于防疫或者是降低伤亡的。他说不只是只有中国传出来的变异株才会造成伤亡，不应该将防疫当作反共或者是仇中的发挥。邱淑提话：
把防疫拿来做外交，对内政他却不管，这个对于减少死伤帮助是非常有限的。在防疫上面，其实是很重视，不要去 discriminate 或 stigmatize。你去做这种事情，只有让防疫更难。知道民众，
他话将防疫拎嚟做外交，对内政台湾政府却唔管，这个对于减少死伤帮助是非常有限噶。喺防疫上面，其实系好重视。不要去歧视或者污名化，你去做这种事情只有令到防疫更加难，制造民众错误的安心。我很赞成提高入境的防疫措施，但是入境防疫措施不能够专门针对哪一个地区，因为这样是不够的。针对入境旅客的检疫，邱淑提建议参考印度做法，先对所有入境者做有没有发烧、呼吸道症状等症状的检查，并抽出2%的旅客做核酸检测，根据抽检的结果，再针对阳性率较高的国家或者区域改为全面检验。他说这种建立在科学上的系统性做法，才不会有歧视或者污名化的弊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